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帝王要与天地相匹配，与阴阳相协调，发号施令要关系到幽冥两界，吉凶的征兆会随着感应而显现。所以尚书说，遵循道义就吉利，顺从邪恶就凶险，这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。从前伏羲是继承天命而称王，接受河图，依此化成八卦。大禹治理洪水时，上天赐予洛书，他依法陈述成为洪范。圣人遵循其道，真是其真意，自然得到上天保佑，吉祥没有不利。三皇五帝之后各有执掌，到了殷代的箕子，处在赋诗的位置上主管这部大法。周朝战胜殷朝后，把箕子带回，武王虚心向他请教。箕子用大禹所得的洛书来回答，并传授下来作为训诫。这样河图和洛书相互交织，八卦和九章互为表里。殷朝之道断绝后，文王推演了周易。周朝之道衰败后，孔子著述了春秋。奉行乾坤的阴阳，效法洪范的吉凶，天人之道就显明昭著了。汉朝兴起，继承秦朝毁灭学术之后，文帝时浮生开始创作大传，其中对五行数征的论述很完备。后来景帝武帝之际，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，开始推演阴阳，成为儒者的宗师。宣帝元帝之间，刘向研究古梁春秋，隶属祸福，用洪范来解释，与董仲舒有很多不同之处。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研究左氏传，他谈论春秋和五行又很不相同。班固依据大传采纳董仲舒、刘向、刘歆的著述，写成五行志，并且记载了睢梦、夏侯胜、金房、古勇、李寻等人所陈述的事例，直到王莽，广泛通晓祥瑞和灾变，用来阐释春秋。综合起来说，共有三种方法。第一种，君主以道治国，臣子辅佐忠诚，万物都顺应其本性，那么和气就会响应，吉兆就会显现，国家因此安定。第二种，君主违背道义，小人在位，百姓失去常态，那么乖戾之气就会响应，凶兆就会显现，国家因此灭亡。第三种，国君和大臣看到灾异，退位反省，责备自己修养德性，共同抵御过失，那么就能消除灾祸而带来福运。这就是大概情况。就列举这些例子，错综时代的变化，委婉地写成篇章，有值得观赏之处。到了司马彪编纂光武帝之后的历史来探究汉朝之事，关于灾异的说法没有超出前人的规范。现在采集黄初年间以来谈论详议的内容，注入在这篇中。经说五行，第一是水，第二是火，第三是木，第四是金，第五是土。水向下润湿，火向上燃烧，木可屈可直，金可以改变形状，土可以种植庄稼。传说田猎不按时休息，饮食不举行祥礼，出入没有节制，侵占农时，以及有奸邪的计谋，那么木就不能屈直。解说木代表东方，在周易中，地上的木是官卦，对于君王之事，威严礼仪容貌也是可以观察的。所以走路有佩玉的法度，登车有和鸾的节奏，田猎有三驱的规制，饮食有享献的礼节，出入有名号，亦使民众按时令，务必要鼓励农桑，谋划在于安定百姓，这样木就得到了他的本性。如果田猎奔驰不回宫室，饮酒沉醉，不顾法度，随意兴起徭役，侵占农时，进行奸诈之事，伤害他人财物，那么木就失去了他的本性。工匠制作车轮箭矢，大多损伤败坏，以及木出现怪异变化，这就是不能屈直。魏文帝皇初六年正月，下雨，树上结冰。根据刘歆的说法，上方的阳气失雨不能下通，下方的阴气失雨不能上达，所以下雨，而树木因此结冰，气寒冷，是木不能屈直。刘向说，冰是阴气旺盛，木是少阳，象征贵臣卿大夫。这是有人将要受害，阴气胁迫木，木先受寒，所以遇到雨就结冰。这一年六月，历城郡士兵蔡方等人杀死太守徐志，占据郡城反叛。太守相当于古代的诸侯，这是贵臣受害的应验。 另一种说法认为树木结冰是木戒，戒是甲冰的象征。这一年既讨伐了蔡方，又在八月天子亲自率水军征讨吴国，戍卒十余万，旌旗连绵数百里，到长江边阅兵，又经常下雨。元帝泰兴三年二月辛未，下雨，树木结冰。两年后周乙等人遇害，这是阳气失雨不能下通。穆弟勇和八年正月乙巳，下雨，树木结冰。这一年殷浩北伐，第二年兵败，永和十年被废黜。又说巡县殷浩北伐是桓温入关的征兆。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，下雨，树木结冰。第二年二月，王公担任北方藩镇，八月于凯担任西方藩镇，九月王国宝担任中书令，不久加授领军将军。十七年殷仲堪担任荆州刺史，虽然协政策略不同，但最终都一同被消灭。这是应验吴国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征讨淮南，后来他办公的大厅正梁从中折断。诸葛恪随意兴兵争议，侵占农时，搞邪谋，损伤国家财力，所以牧失去本性，导致毁坏折断。等到回师就被诛灭，在周易中又是栋梁弯曲的凶兆。武帝太康五年五月，宣帝庙帝基下陷，房梁折断。太康八年正月，太庙殿堂又下陷，改建庙宇，挖地基直到泉水。这年九月又另行营建新庙，从远处运来名贵木材，混杂铜柱，陈协担任工匠，用工人六万人。到太康十年四月才建成，十一月庚寅房梁又折断。上天的告诫如同说，地陷是分离的象征，梁折是木，不能屈直。第二年武帝驾崩，王室因此动乱。惠帝太安二年，成都王司马颖派陆基率军向京都进发，攻打长沙王司马懿。军队刚出发时旗杆折断，不久战败，陆基被诛杀，司马颖于是奔逃溃散，最终被赐死。这是奸谋的惩罚，木不能屈直。元帝泰兴四年，王敦在武昌，他的林下仪仗中生出花向莲花，五六天后枯萎凋落，这是木失去本性。甘宝认为黄花生在枯木上，又在林阁之间，是说威仪的富足，荣华的盛大，都向黄花开放，不能长久。后来王敦最终因违抗命令被戮尸。另一种说法也是花灾，在周易中是枯杨生花。桓玄开始篡位时，龙旗的旗杆折断，当时桓玄田猎没有节制，饮食奢侈放纵，大兴土木妨碍农时，又有很多奸谋，所以木失去本性。上天的告诫如同说，旗帜是用来悬挂日月星辰的，彰显光明，旗杆折断，光明就离去了。桓玄果然失败。传说废弃法律，驱逐功臣，杀死太子，把妾当作妻子，那么火就不能向上燃烧。解说火代表南方，是发扬光辉，显示光明的。对于君王来说，面向南方光明而治理天下。尚书说，能识别人才就是明智，能恰当地任用人。所以尧舜选拔群贤任命于朝廷，疏远四个奸佞流放到荒野。孔子说，逐渐浸润的谗言，切身感受到的诽谤，行不通，可以说是明察了。贤人与奸佞区别清楚，任官有次序，遵循旧的典章，敬重功勋，区别嫡庶，这样火就得到了他的本性。如果信奉到义不坚定，有时炫耀虚伪，谗言盛行，邪恶战胜正义，那么火就失去了他的本性。从上而降，以及滥用火焰胡乱兴起，焚烧宗庙，烧毁公馆，即使出动军队也不能救援，这就是火不能向上燃烧。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，青商殿发生火灾。起初明帝做平原王时，娶河南于氏为妃，等到即位不立她为皇后，另立点虞车公士兵毛家的女儿为皇后。皇后出身卑微，不应升为皇后，这是以妾为妻的惩罚。青龙元年六月，洛阳宫居室发生火灾。青龙二年四月，重华殿发生火灾，蔓延到南阁，修缮恢复。到青龙三年七月，此殿又发生火灾。明帝问高唐龙，这是什么过失？在礼制上有没有其禳的做法？回答说，灾变的出现都是用来昭示教会告诫的，只有遵循礼制修养德性，才能战胜它。 易传说，居上不节俭，在下不节制，孽火就会烧其室。又说，君王筑高台，天火就会降灾。这是君王如果过分修饰宫室，不知百姓空劫，所以上天用旱灾来回应，火从高殿发生。根据《旧传》说，火灾的发生都是用来告诫台榭宫室的。现在应该停止各种劳役，务必节省，清扫发生火灾的地方，不敢在这里再有营造。煞蒲和嘉禾必定会生长在此地，来报答陛下前进宫瑾的德行。明帝不听，于是修复重华殿，改名为九龙殿。因为郡国前后有九次说看到龙，所以这么命名。这是多弃法度，疲弊民众，逞纵私欲，以妾为妻的应验。吴国孙亮建新元年12月，武昌端门发生火灾，改建后端门又发生火灾。内殿门是发布号令的地方，殿是处理政务的地方。当时诸葛恪执政，却骄矜傲慢放肆，孙俊统领禁军，而阴险害人之心最终显现。武昌是孙氏尊号的起始地，上天的告诫如同说应该除掉其权贵之首，诸葛恪果然丧失损众，孙俊把政权交给孙申，孙申废除了孙亮。有人说孙权拆毁武昌的宫殿用来扩建太初宫，诸葛恪有迁都的想法，另外建造门殿是不合适宜，所以出现火灾。经房易传说，君王不思考道义，就会发生妖火烧宫的灾异。太平元年2月初一，建业发生火灾，是人引起的火灾。这年秋天，孙申开始执政，假借孙亮的诏书杀死吕据、藤印。第二年又擅自杀死朱毅。这是废弃法律、驱逐功臣的惩罚。孙修永安五年2月，城西门北楼发生火灾。永安六年10月，石头小城发生火灾，烧毁西南方180丈。当时宠臣张布专擅国政，多有行为无礼，而韦昭、盛冲最终被排斥不用，同时派遣查湛等人担任内史，惊扰州郡，致使交趾反叛作乱，这是过失。孙浩建恒二年3月发生大火，烧毁1万多家，死700人。根据春秋齐国发生大火灾，刘向认为是齐桓公好内宠，听信女色之言，妻妾多次更换的惩罚。当时孙浩法令怪异暴虐，荡气法度，劳苦功臣名士，诛杀排斥很多人，后宫有1万多人，女宠干政多次发生，其中受宠爱佩戴皇后喜寿的人又很多，所以发生大火。武帝太康八年3月乙丑，雷电击中火灾，烧毁西阁楚王所住的方和灵商关的窗户。太康十年4月癸丑，崇贤殿发生火灾。11月庚辰，韩章居士修成堂前廊、景方东屋、徽章殿南阁发生火灾。当时有人上书说，汉朝王室五位侯爵兄弟接连任职，如今杨氏三位公卿都在高位，所以天变屡次出现，私下为陛下担忧，因此杨尧请求退位。当时武帝采纳了冯胆的离间之言，废除了张华的功劳，听信杨俊的谗言，疏远了魏冠的宠幸，这是驱逐功臣的惩罚。第二年皇帝驾崩，后来楚王司马伟秉承密诏，杀害了两位公卿，自身也不能幸免。雷击烧毁齐房，又是天意吗？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，武库发生火灾。张华怀疑有叛乱，先命令固守，然后救火。因此历代真义之宝，王莽的头颅、孔子的木屐、汉高祖斩白蛇的剑以及208万件器械，一时间全部烧尽。这是后来闵怀太子被杀的惩罚。上天的告诫如同说，设置险阻和巡夜打更是为了巩固国家，储备兵器是为了防备意外。如今太子将要亲赴，社稷将要泯灭，禁兵无处可用，皇家军队又将保卫谁？帝王皇后不明白，最终丧失天下，这是应验。张华、严纂都说武库起火而低枪反叛，太子被废，那么天下就可想而知了。元康八年11月，高元陵发生火灾。当时贾后凶恶放肆，贾密专擅朝政，恶贯满盈，应该被诛杀。上天的告诫如同说，臣妾中不可容忍的，即使亲近显贵无人可比，也应该忍心诛杀他，就像我焚烧高元陵一样。皇帝昏聩懦弱，而张华又不采纳裴伟、刘辩的计谋， 所以贾后于是与贾密杀了太子。甘宝认为高元陵火灾是太子被废的应验。汉武帝时，高元变殿火灾，董仲舒的应对与此战相同。永康元年，惠帝娶皇后杨氏，皇后将要入宫时，衣服中忽然有火，众人都感到奇怪。永兴元年，成都王司马颖废除了皇后，把她安置在金庸城。后来他又恢复位号，立了又废，废了又立功四次，又下诏赐死，寻番上表榜全了他。虽然他回来仍在位，但忧惧逼迫受辱，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。这是孽火的应验。永兴两年七月甲午，尚书各曹发生火灾，蔓延到崇礼榻和阁道。百官是王教的根本，这是王者废弃法律的应验。后来清河王司马谈入继帝位，不能善终，又是杀害太子的惩罚。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，襄阳发生火灾，烧死3000多人。当时王儒自号大将军，私拥二州牧，部众4-5万人，攻略郡县。这是夏陵上阳气失去节制的应验。元帝泰兴年间，王敦镇守武昌，武昌发生火灾，火势燃起，众人兴起救火，在这里救火，火又从别处燃起，东西南北数十处同时起火，连续几天不灭。这就是旧说所谓的滥言妄起，虽心失重不能救之的情况。甘宝认为这是臣子行君主之事，阳气过盛失去节制，是王敦龄驾于君上，有目无君上的心思，所以发生火灾。永昌二年正月癸巳日，京城发生大火。三月，饶安、东光、安陵三县发生火灾，烧毁7000多家，死了15000人。明帝泰宁元年正月，京城发生火灾。当时王敦威逼欺侮朝廷，多做无礼之事，朝廷内外臣子都心怀怨愤，这是极阴生阳的表现。成帝咸和二年五月，京城发生火灾。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日，吴郡发生火灾。穆帝永和五年六月，雷火灾害烧毁了石基隆的太武殿以及两庙端门。雷火灾害持续一个多月才熄灭，金石之类的东西都烧尽了。此后石基隆死去，发生大乱，最终灭亡。海西宫太和年间，西阴任会稽太守。六月发生大旱灾，火烧了几千家。火势蔓延到山阴的仓库，数百万斛米被烧，浓烟遮蔽天空，无法扑灭。这也是桓温强盛，将要废除海西宫，极阴生阳的应验。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，京城大风大火同时兴起。当时桓温入朝，置在凌驾君上，少主即位，人们心怀忧虑恐惧，这和泰宁年间的火灾情况相同。太元十年正月，国子学生借着风势放火，烧毁房屋100多间。此后考核不严，赏罚没有章程，大概只有培养人才的名声，而没有收纳贤才的实际，这是不聪明的惩罚的先兆。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日，延贤堂发生火灾。同月丙申日，中司则百堂以及客馆、票旗府库都发生火灾。当时朝廷多有弊政，衰败的迹象日益显现，不聪明的惩罚都有类似的现象。君主和宰相不醒悟，最终导致祸乱灭亡。会稽王司马道子宠幸尼姑和乳母，各自提拔任用他们的亲戚，甚至让他们出入宫禁，以礼参见君主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进入延贤堂和客馆的大多不是合适的人，所以发生火灾。另外，孝武帝不再立皇后，宠幸地位微贱的张夫人，张夫人骄横嫉妒，皇子不繁盛，违背了中司则摆的道理，所以烧毁了那个殿堂。司马道子又赏赐没有节制，所以府库遭受火灾，这也是对他的惩罚。安帝隆安二年三月，两艘龙舟发生火灾，这是水气侵犯火气。此后桓玄篡位，皇帝于是流亡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王者流亡迁徙，不再乘坐龙舟，所以烧毁了他。元兴元年八月庚子日，尚书下设曹发生火灾。当时桓玄在远方代理尚书职务，所以上天降火，表示他不应该再居于此位。三年，卢循进攻广州，刺史吴隐之关闭城门固守。这年十月壬戌日夜里发生火灾。当时百姓躲避贼寇，城内人满为患，吴隐之担心有响应贼寇的人，只专心整顿军队，不先救火。因此官署房屋被烧毁，烧死10000多人， 于是军队溃散，全部被贼寇擒获。174年七月丁酉日，尚书殿中吏部曹发生火灾。9年，京城发生大火，烧毁几千家。11年，京城所在地区广泛发生火灾，吴地尤其严重，防火措施非常严格，仍然不能断绝。王弘当时任吴郡太守，白天在官署办公，看见天上有一个红色物体落下，形状像信帆，远远落在路南人家的屋顶上，火立即大起。王弘知道这是上天造成的灾害，所以不治罪于起火的人家，这是皇室衰微的应验。传说修建宫室，装饰台榭，宫内淫乱，侵犯亲戚，欺侮兄弟，那么庄稼就没有收成。解说：土对应中央，是生长万物的，对于君王来说，对应内室、宫室、夫妇、亲属，也是相互生长的。古时候天子诸侯，宫室宗庙大小高低有制度，王后夫人姬妾多少有定数，九族亲疏长幼有次序。孔子说，礼与其奢侈，宁可节俭。所以大禹卑落宫室，周文王为寡妻做出榜样，这是圣人用来昭示教化的方式。像这样，土就得到了它的本性。如果奢侈淫乱傲慢，那么土就失去了它的本性。没有水旱灾害而草木白骨不成熟，这就是庄稼没有收成。吴国孙皓时常年没有水旱灾害，禾苗庄稼丰美，但果实不成熟，百姓因此饥饿，全境都是这样，连续多年不停。吴人认为是露水伤害，其实不对。考察刘向春秋说，说水旱应当记载，不记载水旱而说大无麦禾，是因为土气不滋养，庄稼没有收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孙皓最初迁都武昌，不久又回到建业，又修建新馆，装饰珠玉，壮丽过分，破坏各个军营，增广怨幼，冒着暑热妨碍农时，官府和私人都疲惫懈怠。月令说稷下不可以大兴土工，孙皓都触犯了，这是修建宫室装饰台榭的惩罚。元帝太兴两年，吴郡、吴兴、东阳没有麦子和禾谷，发生大饥荒。成帝咸和五年，没有麦子和禾谷，天下大饥荒。穆帝永和十年，三种麦子不成熟。12年，完全没有麦子。孝武帝太元六年，没有麦子和禾谷，天下大饥荒。安帝元兴元年，没有麦子和禾谷，天下大饥荒。传说喜好攻战，轻视百姓，装饰城郭，侵犯边境，那么金属就不顺从变革。解说：金对应西方，万物已经成熟，是杀气的开始，所以立秋时阴损薄积，秋分时微霜降落。对于君王之事，出兵行军，持着毛巾斧钺，誓师示众，显示威武，是为了征讨叛逆，制止暴乱。诗经说，有前执钺，如火烈烈。又说，停止干戈，收藏弓箭。动静适宜，以犯难为乐，人们忘记死亡，金就得到了他的本性。如果贪欲放纵，务求树立威势取胜，不重视人命，那么金就失去了他的本性。工匠冶铸金属，冰冻凝结坚硬，不能成型的很多，于是变成怪异之物，这就是金属不顺从变革。魏国时张掖的石锐虽然是晋朝的福命，但对于魏国来说是妖异。喜好攻战，轻视百姓，装饰城郭，侵犯边境，魏国的三位开国君主都有这些事。识途出现非常之文，这是不顺从变革的怪异现象。晋朝奠定大业，多消灭曹氏，是石锐文大讨曹的应验。考察刘歆认为，春秋石头在晋国说话，是因为金石同类，这是金属不顺从变革，失去了它的本性。刘向认为石头白色为主，属于白祥。魏明帝青龙年间，大肆修建宫室，吸取长安的金笛，成路盘折断，声音传扬数十里，金笛流泪，于是停留在霸城，这是金失去本性而成为怪异。吴国时溧阳县有岩石穿洞，相印都说石印风发，天下太平。孙皓天禧元年，石印发露。另外阳羡山有个石洞，长十多丈。孙皓最初修建武昌宫，有迁都的意思。当时武昌是离宫，班固说离宫与城郭同战，这是装饰城郭的说法。宝鼎三年以后，孙皓出兵东关，派遣丁奉到合肥， 建恒三年，孙浩又大举出兵华里，这是侵犯边境的说法，所以让金失去本性，最终孙浩被榜吴国灭亡。惠帝元康三年闰二月，殿前的六口中都流出眼泪，五刻才停止。前一年贾后在金庸城杀了杨太后，而贾后作恶不止，所以终流出眼泪，像是感伤一样。永兴元年，成都王讨伐长沙王，每到夜里，歌妓的锋刃上有火光，像悬挂的蜡烛。这是轻视人命，喜好攻战，今失去本性而变成光变的怪异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战争如同火，不收敛将会自焚。成都王不醒悟，最终败亡。怀帝永嘉元年，象县有魏豫州刺史贾逵的石碑，生出金可以采集。这是金不顺，从变革而变成怪异。五月，吉桑作乱，群寇风起。清河王司马谈做世子时，所佩戴的金铃忽然生出像粟粒的东西，康王母亲怀疑不祥，毁掉丢弃了。等到后来成为惠帝太子，不能终了余位，最终被司马越杀死。闵帝建兴五年，石头在平阳说话。当时皇帝刘王也在平阳，所以有不能说话的东西，而说话是最大的妖异。不久皇帝被逆胡杀害。元帝永昌元年，甘卓将要袭击王敦，不久终止。等到回家，家中多有怪异，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头。这是金失去本性而变成妖异。不久被王敦袭击，于是被灭族。石纪龙时，邺城凤阳门上的两只金凤凰飞入漳河。海西公太和年间，会稽山阴县建造仓库，挖地得到两只大船，船中装满钱，钱都是轮纹大型。当时天色将晚，挖地的人跑去报告官府，官府夜里派人严密防守。到第二天早晨，钱不见了，只有船还在。看那形状，都是原来放钱的地方。安帝义熙初年，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头，不久也被杀，占卜结果和甘卓相同。传说减慢宗庙，不祈祷祭祀，废弃祭祀，违背天时，那么水就不润泽下方。解说，水对应北方，是终结收藏万物的。对于人道来说，生命终结而形体收藏，精神散逸。圣人为此设立宗庙来收聚魂魄，春秋祭祀来终尽孝道。王者即位，必定交祀天地，祈祷神灵，按次序祭祀山川，怀柔百神，没有不尊崇祭祀的。谨慎斋戒，至其严禁，所以鬼神享用祭品，多获福助。这是圣王用来顺势阴气，调和神人的方式。等到发号施令，也奉行天时。十二月都得祈节气，那么阴阳调和而始终有成。如此，水就得到了它的本性。如果不敬鬼神，政令违背时节，水就失去了它的本性。雾水爆出，百川倒流泛滥，毁坏乡邑，淹没人民，以及淫雨伤庄稼，这就是水不润下。金房一传说，专权的人得势，诸伐断绝天理，其灾害是水灾。那水灾时，下雨杀人，伴随降霜，大风天荒，饥荒而不减损，这叫做太发生大水，水杀人。避恶有德的人，这叫做狂发生水灾，水流杀人。水灾过后，地上生虫，归罪于欲而不解脱，这叫做追飞，水寒冷杀人。追逐而不解脱，这叫做不理，水灾使五谷不收。大败而不解脱，这叫做皆因水流入国邑，降霜杀谷。董仲舒说，骄兵结仇，浮尸流血，百姓仇怨，阴气盛，所以发生大水。魏文帝皇初四年六月，大雨连绵，伊水落水泛滥，水到金阳城门，飘煤数千家，淹死人。当初文帝即位，从邺城迁到洛阳，营造宫室，而不见宗庙。太祖的神主还在邺城，曾在建始殿像家人礼一样祭祀，直到皇初年间结束，也没有回邺城。另外交涉神奇，没有确定的位置。这是减慢宗庙，废弃祭祀的惩罚。吴孙权赤乌八年夏天，茶陵县洪水一出，飘煤二百多家。十三年秋天，丹阳、固章等县又洪水一出。考察孙权称帝三十年，竟然不在建业创立七庙，只有父亲孙坚一庙远在长沙，而郊祀之礼缺失。 嘉禾初年，群臣上奏应当交祀，又不允许。末年虽然一次南郊，而北郊就再也没有听说。吴楚的旺季也不见祭祀，反而祭祀罗阳的妖神，以求扶助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孙权减慢宗庙，不祈祷祭祀，废弃祭祀，所以显示这个惩罚，想让他感悟。太元元年，吴国又有大风涌水的怪异。这年冬天，孙权南郊，应当是从灾异中醒察吧。回来后就卧病，第二年四月去世。一说，孙权当时听信谗言，即使陆逊功勋重，太子孙和是楚君都不能善终，和汉安帝听信谗言罢免杨震、废太子是同样的事。并且赤乌年间没有一年不用兵，百姓仇怨。八年秋天，将军马茂等人又图谋叛逆。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，颍雨、冀州、兖州、徐州、豫州四州洪水泛滥，淹没淹死人，飘失财产。明帝从即位开始，就因奢极欲，多占幼女，或者夺取世人的妻子，崇尚装饰宫室，妨害农战，纵情自欲，到这时更加严重，号令违背时节，饥荒也不减损劳役。这是水不润下的应验。吴孙亮五凤元年夏天发大水，孙亮即位四年才立孙权庙，而且整个吴国氏带不上祖宗称号，不修严父之礼，招募之序有缺失。孙亮和孙修、孙浩又都废除二郊，不按次序祭祀群神，这是减慢宗庙不祭祀的惩罚。另外，这时孙俊专政，是阴盛阳的应验吧。孙修永安四年五月大雨，泉水涌出泛滥，前一年修建普礼堂功费无数，而田不能成功，士卒死亡叛逃或者自杀，百姓仇怨，阴气盛。孙修又专任张布、排斥盛冲等人，是无人怨恨的应验。五年八月壬午日大雨雷电，泉水涌出泛滥。武帝太史四年九月，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四州发生大水灾。太史七年六月，连续下大雨，黄河、洛水、伊水、沁水都泛滥，淹死200多人。自从皇帝即位以来，没有给三位皇后追加祖宗的称号。太史二年又废除了明堂南郊的五帝座，全都称为昊天上帝，只有一个神位而已，又省去了先后配享帝旗的祭祀。这是减省宗庙、废弃祭祀的惩罚。咸宁元年九月，徐州发生大水灾。咸宁两年七月癸亥日，河南、魏郡突发大水，淹死100多人。闰月，荆州下属郡国有五处发大水，冲走4000多家。前一年挑选良家女子，露出面孔进入宫殿，皇帝亲自挑选，只注重姿色，不询问德行，有隐藏的人按不敬罪论处，士大夫们忧愁怨恨，天下人都指责此事，这是阴气旺盛的应验。咸宁三年六月，益州、凉州两州下属八郡突然发大水，淹死300多人。七月，荆州大水。九月，始平郡大水。十月，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、荆州、益州、凉州七州又发大水。当时贾充等人专权放纵，而正直的人多被疏远外放，是阴气盛的表现。咸宁四年七月，司州、冀州、兖州、豫州、荆州、扬州下属20郡发大水，损害了秋天的庄稼，毁坏房屋，有人淹死。太康二年六月，泰山、江夏发大水，泰山冲走300家，淹死60多人，江夏也淹死人。当时平定东吴后，王俊立下首功，却受到诬告诋毁，荀彧、贾充没有谋略，却都得到重赏，收取吴地宫女5000人，纳入后宫，这就是应验。太康四年七月，兖州大水。十二月，河南及荆州、扬州等六州大水。太康五年九月，四郡发大水，又降霜。这个月，南安等5郡发大水。太康六年四月，10郡发大水，毁坏房屋。太康七年九月，8郡发大水。太康八年六月，8郡发大水。惠帝元康二年发生水灾。元康五年五月，颍川、淮南发大水。六月，城阳、东莞发大水，淹死人。荆州、扬州、徐州、兖州、 豫州五州又发水灾。当时皇帝即位已经五年，还没有进行郊祀，宗庙祭祀也多不亲自参与。这是减省宗庙、废弃祭祀的惩罚。元康六年五月，荆州、扬州二州发大水。当时贾后扰乱朝政，宠幸树立贾氏、郭氏，女主专政是阴气旺盛的应验。元康八年五月，金庸城的井水溢出。汉书《五行志》记载，成帝时出现这种妖异，后来王莽篡位。现在出现这种妖异，赵王司马伦篡位，司马伦将皇帝废黜在这座城里，井水溢出的地方正是天意啊。九月，荆州、扬州、徐州、冀州、豫州五州发大水。当时贾后暴虐更加厉害，韩密骄横猜忌越发嚣张，最终害死太子，不久自己也遭祸灭亡。元康九年四月，宫中井水沸腾溢出。永宁元年七月，南阳、东海发大水。当时齐王司马炯专政，是阴气旺盛的应验。泰安元年七月，兖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冀州四州发水灾。当时将相各自掌握权力，没有尊奉君主的心，是阴气旺盛的缘故。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，江东发大水。当时王导等人暗怀拥立新君的计划，是阴气旺盛的表现。元帝泰兴三年六月，发大水。当时王敦内心怀有叛逆之心，傲慢欺凌君上，这是阴气旺盛的表现。泰兴四年七月，又发大水。永昌两年五月，荆州及丹阳、宣城、吴兴、寿春发大水。明帝泰宁元年五月，丹阳、宣城、吴兴、寿春发大水。当时王敦威势权力震慑君主，是阴气旺盛的缘故。成帝咸和元年五月，发大水。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，母后临朝听政，庾亮以皇帝大舅的身份在宫中决断事务，是阴气胜过阳气的缘故。咸和两年五月戊子日，京都发大水。这年冬天，因为苏峻起兵，都城被毁成平地。咸和四年七月，丹阳、宣城、吴兴会激发大水。这年冬天，郭沫作乱，荆州、豫州共同讨伐他，半年才平定，这是兵役的应验。咸和七年五月，发大水。当时皇帝没有亲自处理政务，政权掌握在大臣手中，是阴气胜过阳气。咸康元年八月，长沙、武陵发大水。穆帝永和四年五月，发大水。永和五年五月，发大水。永和六年五月，又发大水。当时幼主年幼软弱，母后临朝听政，同时将相大臣各自掌握权力，与咸和初年的情况相同。永和七年七月甲辰日夜晚，潮水涌入石头城，淹死几百人。当时殷浩因私人怨恨废黜蔡谟，远近的人都非议他。又加上幼主在上，而殷浩与桓温相互交恶，招募士兵聚集武器，各自推崇私人权力，是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。另一种说法是潮水涌入石头城，被认为是战争的征兆。此后殷浩、桓温、谢尚、荀献连年征伐，百姓忧愁怨恨。升平二年五月，发大水。升平五年四月，又发大水。当时桓温掌握朝廷大权，专擅征伐，是阴气胜过阳气。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，京都发大水，平地水深数尺，淹到太庙。朱雀大行的缆绳断裂，三艘船飘入长江。丹阳、晋陵、吴郡、吴兴、临海五郡又发大水，水稻庄稼被淹没，百姓闹饥荒。起初太和四年桓温北伐失败，石城军队损失九成，太和五年又征讨淮南，过了一年才攻克，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。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日，潮水涌入石头城。第二年，妖贼卢耸率领其部众数百人进入宫殿，抢夺武库三个仓库的铠甲兵器，游击将军毛安之讨伐消灭了他们，这是兵兴阴气旺盛的应验。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，发大水。当时皇帝年幼弱小，政权掌握在将相手中。太元五年五月，发大水。太元六年六月，扬州、荆州、江州三州发大水。太元八年三月，始兴、南康、庐陵发大水， 平地水深五丈。太元十年五月发大水。自从太元八年打败苻坚后，从事中原战事，没有一年休息，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。太元十三年十二月，潮水涌入石头城，毁坏大行，淹死人。第二年，慕容氏侵扰司州、兖州，镇守西北的军队疲于奔命，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。太元十五年七月，沔水流域各郡及兖州发大水。当时沿黄河一带纷争不断，是征伐戍守劳累辛苦的应验。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日，潮水涌入石头城，毁坏大行，飘走船只，有人淹死。京口西浦也有潮水涌入淹死人。永嘉郡潮水涌起，靠近海边的四个县很多人淹死。此后四年皇帝去世，而王公再次进攻京都，京都也发动军队抵御他，战事频繁兴起，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。太元十八年六月己亥日，始兴、南康、庐陵发大水，水深五丈。太元十九年七月，荆州、徐州发大水，损害了秋天的庄稼。太元二十年六月，荆州、徐州又发大水。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日发大水。当时正是多有弊端，百姓非议。安帝隆安三年五月，荆州发大水，平地水深三丈。前一年殷仲堪起兵向京都进发，这年春天又杀了西辉，这是阴气旺盛制造威势的应验。殷仲堪不久也失败灭亡。隆安五年五月发大水。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作威作福凌辱君上，又加上桓玄盘踞西夏，孙恩扰乱东国，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。元兴二年十二月，桓玄篡位。第二年二月庚寅日夜晚，潮水涌入石头城，商旅的船只数以万计被飘散冲毁，尸骨到处可见。江东虽然频繁发生潮灾，但没有像这次这么严重的。三月，义军攻克京都，桓玄战败逃跑，于是被消灭。元兴三年二月及丑朔日夜晚，潮水涌入石头城，漂眉淹死人，大行被冲毁。义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日，潮水涌入石头城。义熙两年十二月己未日夜晚，潮水涌入石头城。第二年，骆球的父亲骆桓暗中勾结桓胤、殷仲文等人图谋作乱，刘志也谋反，总共被诛灭几十家。义熙三年五月丙午日发大水。义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日，潮水涌入石头城。第二年，朝廷军队北伐。义熙六年五月丁巳日发大水。乙丑日，卢循到达蔡州。义熙八年六月发大水。义熙九年五月辛巳日发大水。义熙十年五月丁丑日发大水。戊寅日，西明门地面塌陷，涌出水来，毁坏了门扇和门槛，这也是水灾损害土地。七月乙丑日，淮北发生风灾，大水淹死人。义熙十一年七月丙戌日发大水，淹没了太庙，百官前往救援。第二年，朝廷军队北伐关河地区。尚书洪范说，恭敬地运用五事，一是茂，二是言，三是事，四是听，五是思。茂要恭敬，言要合理，事要清明，听要聪明，思要通达。恭敬就能严肃，合理就能治理，清明就能明察，聪明就能善谋，通达就能圣明。好的征兆，君主严肃就会及时下雨，治理得当就会及时晴朗，明察就会及时温暖，善谋就会及时寒冷，圣明就会及时刮风。坏的征兆，君主狂妄就会久雨不停，僭越就会久晴不雨，安逸就会久暖不凉，急躁就会久寒不暖，昏昧就会久风不止。五行传说，容貌不恭敬，这叫做不严肃，其过错在于狂妄，其惩罚是久雨不停，其极端是凶恶。此时会有服饰的妖异，会有龟的灾异，会有鸡的祸害，会有下部生于上部的病患，会有青色灾祥。这是由于精气侵害木气。解说，凡是草木之类称为妖，妖就像夭折的胚胎，说它尚且微小。虫豸之类称为孽，孽就是萌芽滋生的意思。到了六畜称为祸，说它显著了。到了人 称为柯。柯是生病的样子，说他浸染加身了。严重的话就有异物产生，称为省。从外面来的称为祥。祥就像吉祥的征兆。气相伤害称为枕。枕就像降临，是不和顺的意思。每件事说实则来断绝，意思是说不一定同时到来，有时有有时无，有时在前有时在后。孝武帝时，夏侯使常通晓五经，善于推演五行传，把他传授给同族的侄子夏侯胜，下传到许商，都用来传授给他们所认为贤能的弟子。他的传承与刘向相同，只有刘兴的传承独自不同。容貌不恭敬，这叫做不严肃。肃是敬的意思。内心恭敬叫做恭，外表恭敬叫做敬。君主行事体态容貌不恭敬，怠慢骄傲，就不能敬胜万世，过失就导致狂乱，所以其过错在于狂乱。君主怠慢而臣下暴虐，那么阴气就会取胜，所以其惩罚是久雨不停。水伤害各种谷物，衣食不足，那么奸邪之事就会并起，所以其极端是凶恶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人们大多遭受刑罚，或者形貌丑陋，也是这种情况。风俗狂慢，改变节操法度，就会产生轻佻奇怪的服装，所以有服饰的妖异。水类动物活动，所以有龟的灾异。在《易经》中，巽卦代表鸡，鸡有官，有具，是文武的象征。但如果不体现威严，貌气被毁，所以有鸡的祸害。另一种说法是，水年多鸡死亡或者出现怪异，也是这种情况。君主失去威仪，就会有强臣侵害君主的，所以有下部生于上部的病患。木的颜色是青，所以有青色灾祥。凡是貌受伤害的，会病及木气，木气病了，那么精气就会来侵害它，冲撞之气相互贯通。在《易经》中，震挂在东方，代表春天和木；兑挂在西方，代表秋天和金；离挂在南方，代表夏天和火；坎挂在北方，代表冬天和水。春天与秋天日夜平分，寒暑均衡，所以金木之气容易相互转变，因此貌受伤就会导致秋天阴气长雨，炎受伤就会导致春天阳气长旱。至于冬天和夏天，日夜相反，寒暑悬殊，水火之气不能相互合并，所以是受伤常常温暖，听受伤常常寒冷，是他们的气如此。违背它，其极端叫做恶；顺应它，其福祉叫做喜好美德。刘歆《貌传》说有鳞虫的灾异，羊的祸害，鼻子的病患。解说认为在天文上，东方辰宿为龙星，所以是鳞虫。在《易经》中，兑卦代表羊，木被金所伤，所以导致羊的祸害与长雨相应。这种说法不对。春天与秋天阴阳之气相互对抗，木病金盛，所以能够相并，只有这一件事罢了。祸与妖、克、祥、省是同类，不能独自不同。魏尚书邓阳走路行动随便，筋骨不能约束身体，坐下起来倾斜依靠，好像没有手脚，这是容貌不恭敬的表现。管路称他为鬼灶。鬼灶是凶险结局的征兆，后来果然被杀。惠帝元康年间，贵族子弟互相结伴，散发赤身饮酒，对着婢妾嬉戏，违背的人被伤害友好关系，非议的人被讥讽，屈服世俗的人以不参与为耻。这大概是容貌不恭敬，胡敌侵犯中国的萌芽。此后就有了五胡乱华，这又失在狂妄上。元康年间，贾密亲近显贵，多次进入东宫，与太子游戏，没有降尊屈己之心。又曾经因下棋争抢棋路，成都王司马颖厉声说，皇太子是国家的继承人，贾密怎敢无礼。贾密仍不悔改，所以招致祸患是容貌不恭敬的惩罚。齐王司马炯诛杀赵王司马伦后，因此留在朝中辅政，坐着接受百官朝拜，向台府发号施令，淫乱骄纵专横，不朝拜皇帝一次，这是狂妄放纵不严肃的过失。天下没有人不推崇他的功劳而忧虑他的灭亡，司马炯始终不改正，终于导致被消灭。司马道子在府园内开设店铺，让姬妾卖酒，亲自进行买卖。甘宝认为这是显贵者失去地位，降为贱义的征兆。不久司马道子被废黜，以平民身份终老，这是态度不恭敬的报应。 晋安帝熙七年，将要授予刘义世子之位，刘义认为王命重要，应当设宴，亲自请官吏左吏前来观看。到授职那天，属官没有重新禀告，在马厩中默默举行了授职仪式。朝廷使者将要回去复命，刘义才知道，非常遗憾，罢免了郎中令刘敬书的官职。上天的告诫如同说，这是怠慢礼节、家里不严肃的怪事。后来刘义最终被杀。各种征兆中的横雨，刘歆认为是春秋中记载的大雨，刘向认为是洪水。魏明帝太和元年秋，多次下大雨，很多人突然死亡，雷电异常，甚至杀死鸟雀。根据杨父的上书，这是横雨的惩罚。当时天子居丧不悲哀，出入打猎没有节制，奢侈之事频繁兴起，侵占农时，所以水失去本性，而横雨作为惩罚。太和四年八月，大雨连绵三十多天，伊水、洛水、黄河、汉水都泛滥，当年因此饥荒。吴国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日，下大雨，打雷闪电，乙卯日下雪，非常寒冷。根据刘歆的说法，此时应当下雨，而不应下得太大，大雨是横雨的惩罚。在开始打雷闪电之后，第二天就下雪，非常寒冷，又是长寒的惩罚。刘向认为，既然已经打雷闪电，就不应再下雪，都是失去时令的异常。上天的告诫如同说，做君主失去时令，贼臣将要兴起。先打雷闪电后下雪，是阴气现出间隙，兴起而战胜阳气，逆杀之祸将要形成。孙亮没有觉悟，不久被废除。这与春秋钟鲁隐公的情况相同。晋武帝太始六年六月，大雨连绵。甲辰日，黄河、洛水、伊水、沁水同时泛滥，淹没4900多家，淹死200多人，淹没秋庄家1360多顷。太康五年七月，任城、梁国下暴雨，损害豆类和麦子。九月，南安郡阴雨连绵，暴雪，树木折断，损害秋庄稼。这一年秋天，魏郡西平郡九县、淮南、平原阴雨连绵，洪水、霜冻损害秋庄稼。晋惠帝永宁元年十月，益阳、南阳、东海阴雨连绵，淹海秋麦。晋元帝太兴三年，春雨一直下到夏天。当时王敦掌权，是不恭敬的惩罚。永昌元年，春雨下了40多天，昼夜打雷闪电50多天。当时王敦起兵，官军战败的应验。晋成帝咸和四年，春雨下了50多天，一直打雷闪电。当时虽然斩杀了苏俊，但他的余党仍据守时投诚，直到他们被消灭后，淫雨才停。咸康元年八月乙丑日，荆州的长沙攸县、醴陵县、武陵的龙阳县三县雨水泛滥，漂浮冲走房屋，淹死人，损害秋庄稼。当时皇帝年幼，权力在下属手中，服事怪异。魏武帝因为天下凶荒，资财匮乏，开始模仿古代皮弁，裁剪肩帛做成白洽，以替换旧服装。傅玄说，白色是军容，不是国容。甘宝认为缟素是凶丧的象征，称之为洽，是回辱之言，大概是改朝换代之后劫杀的怪异现象。魏明帝戴着绣帽，披着浅青色半袖衫，常穿着接见直臣杨父。杨父进谏说，这符合什么礼法服饰？明帝沉默，这是近于服饰怪异。浅青色不是礼法规定的颜色，便服尚且不用红紫色，何况接见臣下呢？君主亲自穿着不合礼法的服装，所谓自作孽不可逃。明帝既不能长寿，死后禄位离开王室，后代不能善终，于是失去天下。景初元年，开采铜铸造两个巨人，号称翁仲，放置在司马门外。根据古代巨人出现是国家灭亡的征兆，长笛出现在临洮是秦国灭亡的祸兆。秦始皇不醒悟，反而认为是吉祥，铸造铜人来象征。曹魏效法亡国的器物，在意义上毫无可取，大概是服饰怪异。尚书何晏喜欢穿女人的衣服，傅玄说这是妖服。衣上的制度是用来确定上下，区分内外的。大雅说黑色龙袍红色鞋子，勾缨露膝，歌颂其文采。小雅说有言有义，共舞之服，咏叹其威武。如果内外不分， 王志失序，服饰怪异出现，自身随之灭亡。媚西戴男人的帽子，劫灭亡天下。何晏穿女人的衣服，也灭亡了他的家族，其过错相同。吴国妇人修饰容貌，仅仅竖起头发，并且使发角超过耳朵，大概是其习俗自恃太极，而棱角失去分寸的意思。所以吴国风俗互相以急切相趋，言论谈涉，以刻薄相崇尚。居三年之丧的人，往往有因哀悔过度而死。诸葛忧虑此事，著《政交论》，虽然不能以经训整顿混乱，也算是旧时的作品。孙休以后，衣服制度上长下短，又积零五六层，而长只有一二层。甘宝说，上面富饶奢侈，下面节俭窘迫，是上面有余下面不足的怪异现象。到孙浩时，果然上面奢侈暴虐，放纵情欲，而百姓下面凋敝困顿，最终因此亡国，这是其应验。晋武帝太史初年，衣服上面节俭，下面丰盛，穿衣服的人都压住衣腰，这是君主衰弱，臣下放纵，下面掩盖上面的象征。到元康末年，富人露出两裆，夹在交领之上，这是内出外。制作车程的人以轻细为贵，又多次改变其形状，都用白篾为编饰，大概是古代丧车的遗留形象。车程是君子的器物，大概君子立心没有恒长，做事不崇尚实在。甘宝认为是晋朝的祸兆。到惠帝即位，权力控制在宠臣手中，是下面掩盖上面的应验。到永嘉末年，六宫才人流散沦没于戎狄，是内出外的应验。到天下扰乱，宰辅方伯多不能胜任其职责，又多次改，亦不崇尚实在的应验。太史之后，中原互相崇尚使用胡床、磨盘以及做枪主、磨制，富贵人家必定处养其器具，吉庆享宴、家里聚会都以此为先。太康年间，又用毡做头巾以及落袋、裤口，百姓互相开玩笑说，中原必定被胡人攻破。毡萃产于胡地，而天下用它做头巾、腰带、裤口，胡人已经三方面控制了，能不败吗？到元康年间，低羌互相反叛，永嘉之后，刘渊、石勒就篡夺了中原，从此四夷相继占据华夏土地，这是服饰怪异的应验。最初做鸡的人，妇人投圆，男子投方，圆是顺从的意思，用来区别男女。到太康初年，妇人鸡的头变成方形，与男鸡没有区别，这是贾后专权妒忌的征兆。太康年间，天下流行晋士宁之舞，手接杯盘而反复翻转，歌唱到晋士宁舞杯盘。有识者说，乐生于人心，是用来观察事物的。现在接杯盘于手上而反复翻转，是极其危险的事。杯盘是酒食的器具，而名叫晋士宁，是说晋士之事苟且偷生于酒食之间，而智谋不及长远，晋士的安宁如同杯盘在手一样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妇人的装饰有五兵配，又用金银、玳瑁之类做成斧钺、戈戟，当作簪子。甘宝认为，男女之别是国家的大节，所以服饰器物等级不同，制币不同。现在妇人用兵器作为装饰，这是妇人怪异中非常严重的。于是就有贾后之事，最终失去天下。当时妇人束发完成后，用增帛紧紧束住环，名叫鞋子节，从宫中开始，天下效仿。此后贾后废害太子的应验。元康年间，天下开始互相效仿，用乌木杖支撑腋下，后来逐渐在杖头加紧鼠墩，停住时就插在地上。木属东方之形，是金的臣属。杖是支撑身体的器具，杖头做成屋形，尤其便于使用。必须旁住腋下，是旁就的象征。师以金属铸则直之，是说木受制于金，能孤立。到怀帝、闵帝之事，王室多故，而帝都丧败，元帝以藩臣在东方树德维持天下，是铸业的应验。到社稷无主，海内归附，于是承受天命，建都江外，是独立的应验。元康、泰安年间，江淮地区有破旧的鸡自行聚集在道路上，多得达到四五十双，有人分散投弃到坑谷中，第二天去看又恢复原状。有人说看见狸猫闲来聚集。甘宝认为鸡是人的贱服，处于劳辱地位， 是庶民的象征，破就是疲弊的象征。道路是四方往来，用来交通亡命的。现在破机聚集在道路上，象征庶民疲病，将要相聚作乱，以断绝亡命。泰安年间，征发人武兵，百姓怨恨反叛，江夏张昌唱乱，荆楚之人追随如流。于是兵革年年兴起，是服饰怪异。最初魏国造白洽，横凤在前面以区别后面，名叫岩洽，流传使用。到永嘉年间，逐渐去掉凤，名叫无岩洽，而妇人束发更加松散，结得坚固不能自立，头发披在额头，只露出眼睛。无言是惭愧的意思，覆额是羞愧的样子。其更加松散是说天下丧失礼义，放纵情性，到其终极，至于大耻。永嘉之后，怀帝、闵帝二帝不能返回，天下惭愧。晋怀帝永嘉年间，士大夫争相穿着生肩单衣。有使者指着说，这是古代岁衰诸侯用来为天子服丧的，现在无故穿它，大概有应验吧。后来就有胡贼之乱，皇帝遇害。晋元帝泰兴年间，士兵用绛色囊袋束脊。有使者说，结在头上为钱，是君道；囊为坤，是臣道。现在用朱色囊袋束脊，是臣道上清君道的象征。于是王敦龄驾于上，旧时坐与扇柄，刻木如同其骨形，排列羽毛用十根取全数。自中兴初年，王敦南征开始改为长柄，下面伸出可以握持，而减少羽毛用八根。有使者批评说，羽扇是翼的名称，创制长柄是要执其柄以控制羽翼，改十为八是将未完备夺取以完备。这大概是王敦擅权以控制朝廷之柄，又将以无德之才想要窃取非分。当时做衣服的人又上短带子只到腋下，戴帽子的人又用带子附住脖梗，下面逼迫上面，上面无地可容。做裤子的人做成直筒裤口，没有收纱，是下面大的象征。不久王敦谋逆，再次进攻京城。海西公即位，忘记设置豹尾。上天的告诫如同说，豹尾是夷服之主，大人用来报变。而海西公报变之日，不因忘记而忘记。他不是主持设计的人，所以忘记豹尾，表示不能善终。不久被废黜。晋孝武帝太元年间，人们不再戴翘头。上天的告诫如同说，头是元首，翘是辅助元首的仪式。现在忽然废弃，如同人君独立无辅佐，以至于危亡。到安帝时，桓玄就篡位了。旧时坐机，齿都通达骈上，名叫陆卯。太元年间忽然不贯通，名叫阴卯。有使者认为卯是谋，必定有阴谋之事。到列宗末年，骠骑参军袁岳之开始揽垢内外，隆安年间于是谋诈相亲，导致大乱。太元年间，公主妇女必定使鬓发松散，发髻倾斜，作为盛装，用假发髻多不能常戴，于是先在木架或笼上装好，名叫假髻或名假头。至于平家不能自己置办，自号无头，就向人借头，于是遍布天下，也是服饰怪异。不多时，孝武帝去世而天下骚动，行路无数，很多人丧失头颅。到大殓时，都刻木或蜡或用孤草扎成头，是假头的应验。桓玄篡位自立，殿上设置绛色帐幕，镂刻黄金为额，四角金龙口显五色鱼宝流苏，群下相互说很像丧车。不久桓玄败亡，这是服饰怪异。晋末都戴小帽子而穿宽大衣裳，风流相仿效，于台成为习俗。有使者说，上小而下大，这是禅代的象征。不久刘宋承受天命，鸡的祸患。魏明帝景初二年，廷尉府中雌鸡变为雄鸡，不名叫不率领鸡群。甘宝说，这一年宣帝平定辽东，百姓开始有羽能之意，这是其象征。然而晋朝三位皇后都以人臣身份终老，不名叫不率领，又是天意。晋惠帝元康六年，陈国有鸡生雄鸡，没有翅膀，长大后坠坑而死。王隐认为雄是子嗣的象征，坑是母象。现在鸡生无翅， 坠坑而死，这是子无羽翼被母亲陷害吧。后来贾后诬杀敏怀太子，这是其应验。泰安年间，周启家的雌鸡逃到屋檐下的水槽中，六七天后才下来，奋力拍翅鸣叫，唯独羽毛没有变化。后来发生了陈敏叛乱。陈敏虽然控制江南，终究没有法纪制度，大概就是这种征兆，最终被周启消灭。鸡祸出现在周启家也是天意。金房一传说，母鸡像公鸡一样啼叫，君主不昌盛。元帝泰兴年间，王敦镇守武昌，有只雌鸡变成了雄鸡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雌性变成雄性是臣下凌驾于君主之上。后来王敦两次进攻京城。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，广陵高平人严嵩家的雌鸡生下来没有右翅膀，彭城人刘向之家的鸡有三条腿。金房一传说，君主听信妇人的话，鸡就会生出妖异。当时君主和宰相都听信尼姑老妇的话，赏赐过于丰厚，所以妖异现象出现了。安帝隆安元年八月，琅琊王司马道子家的青色雌鸡变成了红色雄鸡，不啼叫也不率领鸡群，这是桓玄将要篡位但不能成就事业的征兆。隆安四年，荆州有鸡长出了角，角很快就脱落了。当时桓玄刚开始控制西部荆州地区，狂妄傲慢不恭谨，所以出现了鸡祸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角是兵戈的象征，很快脱落是暂时兴起而不能持久的妖异。后来都应验了。元兴两年，衡阳有只雌鸡变成了雄鸡，八十天后鸡冠就枯萎了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衡阳是桓玄楚国的疆域。等到桓玄篡位，果然八十天就失败了，这就是应验。武帝咸宁元年八月丁酉日，大风折断了大赦的树木，有青气冒出，这是青祥。占卜说东莞应当出现帝王。第二年元帝出生。当时元帝的祖父武王司马纣受封东莞，于是改封琅琊。孙晟认为这是中兴的征兆。晋室之乱，武帝的子孙没有留下一个，是大赦树折断的应验，也是长风的惩罚。惠帝元康年间，洛阳南山有蚊虫发出声音，说寒湿湿。有见识的人说，韩氏将要被杀戮，说湿湿是全部死光的意思。后来韩密被杀，韩氏家族被歼灭，这就是清祥。魏文帝皇初七年正月，驾临许昌。许昌城南门无缘无故自行崩塌，文帝心中厌恶，于是不进城，返回洛阳。这是金器侵犯木器，木被动摇。五月，文帝去世。金房一传说，上下都被逆，其妖异就是城门崩塌。元帝泰兴两年六月，吴郡的米仓无缘无故自行毁坏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米仓是买卖粮食的房屋，无故自坏，这是五谷价格飞涨，无法买卖的征兆。这一年于是发生大饥荒，死者数以千计。明帝泰宁元年，周延主动归附王敦，建造了他的宅地，所建的五间六梁房屋一时间全部跳起坠落地上，其余的领条还横在柱头上。这是金器侵犯木器。第二年五月，前凤谋乱，于是周延被灭族，而胡蜀也很快变成废墟。安帝元兴元年正月丙子日，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将要讨伐桓玄，在扬州南门竖起牙旗，其中东面的那杆很难立正，过了很久才正过来。这是近于戾气的妖异。而司马元显不久就被桓玄擒获。元兴三年五月，乐贤堂毁坏。当时皇帝愚昧昏聩，没有喜爱贤才之心，所以这座堂受到戾气侵害。义熙九年五月，国子圣堂毁坏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圣堂是礼乐的根本，无缘无故自行毁坏，是基业国祚将要坠落的征兆。不到十年就禅让帝位了。